各位弟兄姐妹、朋友们平安。让我们像往常一样，先把这样八样福属灵的福气念一遍。这是在马太福音5章3到10节。好，让我们一起请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年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年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就是这一两个月讲台的信息，还有我们小组查经的主题，希望我们都能够把它背起来，把它活出来，并因此而蒙大福。那么我先稍微让各位了解一下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，就是第一个，赐下八福的是神的独生爱子，甚至我们可以说八福：虚心、哀痛、温柔、饥渴沐浴、年续、清心、使人和睦等等的源头就是上帝。也就是说，耶和华神就是虚心，就是为了罪、为了人感到哀痛的，就是一个温柔的人。那么我们从他那里来领受这样的八福。那么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的就是，八福不是劝勉，不是命令，不是说主耶稣基督要劝勉我们说你们要虚心，你们要连续人，或者你们要使人和睦，也不是说神要命令我们要这样子做，因为他也知道我们做不到，而是说这是一个应许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神不是说你够虚心了就可以进天国，你够温柔了就可以得地土，而是神应许如此，不是说过去才是，现在也是，将来还是。神应许我们要让我们得天国、得地土，要让我们得安慰，要让我们得饱足，必蒙年续等等。那么还有一点我们要事先要了解的，就是说这个八福是耶稣基督赐下给门徒的，是要让门徒才能够了解的。没有信主的人或许会觉得什么虚心、哀痛或者威仪逼迫，这怎么是有福呢？这简直是开玩笑、胡说八道嘛。但是耶稣的门徒了解，耶稣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所以跟随他的门徒就了解，要我们要虚心，我们要哀痛，我们要威仪受逼迫等等，这是有福气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怜悯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，这是在5章7节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让你继续的让我们来分享这个八福的第五个福。主，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应许，你要我们成为你的门徒，要有这样的一个属天的属性，一个神的属性，让我们生命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。主，你说我们就有天国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天国就降临，新天新地就降临在这个地上。主，我们就感谢你， 今天主你要分享我们怜悯人的人，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主耶稣你要让我们自己得到怜恤，从你那里来的怜恤。主，就求你的恩膏来膏我们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。我这样的感谢你，我这样赞美你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主耶稣说怜恤人的有福了，因为神是怜恤人的神，上帝怜恤人。你们记得吗？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，大部分的人都是重点放在那个浪子，那个小儿子。他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跟爸爸说，你要把我的该给我的那个家产分给我吧。那么他爸爸就分了给他，然后他就出去了，带着这些钱财。圣经上面说他就是浪荡，就去浪费，最后钱都花光了，他就流浪街头，他找了一个人家去为他们放猪。你要知道，犹太人认为猪是不洁净，不吃猪的，犹太人也不养猪的，所以他落入了一个外邦人的手中去为他们放猪。他又饥又饿又渴，他正巴不得吃那个猪吃的东西。这个时候忽然间他反悔，他心里面想到他的父亲对他的好处，他说，我得罪了天，我得罪了我的父亲。他做了认罪的悔改，所以他就往回家去了。我要强调的是他的爸爸，这个父亲呢很大方的让孩子分了钱出去玩，出去浪费了，每天就引着脖子就等着看着，就盼望他的儿子早些回来，因为他心里惦记着他。好，终于给他瞧见了，他就远远的跑去，把这个儿子又脏又臭抱得紧紧的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圣经上面说这个父亲就动了慈心，动了慈心，他的意思是说因着怜恤人而动了五脏六腑。这个 maybe 我可以这样子来形容，动了五脏六腑。譬如说以前谈恋爱的时候牵着女朋友的手或者男朋友的手，这个脸红心跳气喘，有这种感觉，这就是动了五脏六腑。或者说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，你不但是肠胃你开始动了，你还可以听到它会发出声音来。这就是我们怜恤人动了慈心，就要像这个样子，能够整个五脏六腑都有动作，都感动，都有负担。所以我也要鼓励劝勉大家，当我们对事情或者对人我们有了感动，有了负担的时候，就应该有这种感动，感动到五脏六腑都动起来，而且付诸行动，做好神怜悯人的工作。我说神是怜悯人的神，刚才说上帝是怜悯人，那么我现在要说耶稣也是怜悯人。我举一个小故事，圣经上面讲的，也是在路加福音第十节，我们都知道那个所谓的好邻舍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他是说有一次一位律法师，律法师就是说对摩西律法，对民法，对刑法，对他们的犹太旧约的律法非常熟的人，他就来试探耶稣说怎么样得到永生呢？耶稣说你说呢？他说 圣经上面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，然后你要爱你的邻舍。那耶稣说，是啊，那你就照着去做吧。那么这个律法师又在试探说，那谁是我的邻舍呢？那么耶稣就打了一个比喻，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城去，走在路上被人家抢了，衣服都扒掉了，打了个半死，就丢在路上。结果有一个祭司路过那里，看了一看就没有理他，就走了。或许这个祭司他有急事情，或者是祭司他心里没有感动或者负担，或者是祭司他看这个人啊不干净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但是这个祭司没有连续他，没有动了慈心，没有动了五脏六腑，就走了。也接着一个利未人也来了，利未人也是在那个支派是专门被拣选来做神的工作的，做祭司的，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，也是路过，也是没有动慈心怜悯他，没有动了五脏六腑。这个人躺在那里奄奄一息，这个时候过来一个撒玛利亚人，正好经过那里。撒玛利亚人是跟犹太人有一些血缘关系，但是他们生活习惯甚至于他们的信仰都不一样。这撒玛利亚人呢就动了慈心，就照顾他，照料他，把他带到一个客店里面去，并且为他包扎伤口，洗涤干净，并且为他付了钱，然后说不够的钱我回头再来给你等等。那耶稣就问他说，你说谁是邻舍啊？这律法师就说，那个怜恤他的。耶稣就说，你就去照样行吧。所以我们怜恤人当如何照样行呢？我可以分成几点来跟各位分享。怜恤人第一是要照天父的心意，不是照我们的意思。像是圣经上面说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，见许多人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就怜悯他们。这就是一个从神来的，一个从上帝的一个爱的行动，是天父的心意。照我们的意思呢，我们会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但是我不爱你，因为你不乖，因为你不可爱，因为你不听我的话，照我的意思做。我们或许会说，我同情你这个人，我怜恤你那个人，但是至于另外那个人呢，他活该，因为他没有跟我照我的意思做，没有听我的话，没有帮我，或者是怎么样。这是我们人按照自己的意思的怜恤的爱人。那么上帝爱人怜恤人呢，是爱所有的人。当然了，上帝的爱怜恤包括管教。我们应当如何照样行呢？我们应该要求像耶稣一样去爱，去关怀，不要怕麻烦。我说要去求，因为刚才我讲的，我们常常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，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意思呢，我们会爱不下去，我们会连续不下去。所以我们要求像从耶稣那边来。分享一个小故事，就是韩国最大的教会，就是赵庸基牧师他的牧养的教会，都是若干年前我看了书上面讲，他就已经有六七十万的一个会教会，现在大概上百万了。那个时候当他刚开始牧会的时候，没有多久的时候，大概五九年的时候，他在那边牧会，结果 旁边没有多远有一间庙，所以庙里面的人就来赶他，不准他在那边牧会传福音。这个赵元吉说不管他，赵元吉说我传是神的大能，神的福音等等，所以人家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。结果有一天，这个庙里面的人就来跟他讲说，好，你如果要来说你的神是多厉害多有能力多伟大，现在只要你能够，我们这里有一家人，这个先生呢凶酒是一个醉鬼，这个太太呢是一个瘫痪的妇人，孩子幼子呢都没有人照顾，你如果能够把这一家翻转过来，我就让你在这个地方传福音，不然你就给我搬走离开，不准在这个地方。赵雍基牧师呢，他就求从耶稣那边来的爱关怀，他就不怕麻烦，他就付诸行动，花了3个礼拜的时间，同他那个准岳母，后来当时是他的同工，后来他娶了他的女儿的，花了3个礼拜的时间，到了这个又脏又乱又臭的家里面去，清洁整理看护医祷告等等，3个礼拜下来没有起色。赵牧师说他的信心真的很低落，而且情况也很危急。结果有一天晚上他做梦，梦到说进入一个人家里面，那家人受到了捆绑，进去那家里面窜出来一条大蟒蛇，就是跟他拼斗。这个赵牧师呢就大声的呼求耶稣基督，结果最终呢打碎了蛇的头，赢了这场战。他举起蛇来向那家人说，你们不要怕，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蛇毒蛇猛兽。就这个时候他就惊醒过来了，一看到哎，那个时候是半夜2点钟。那第二天早上有一大群人乱哄哄的就向他家家扑过来，他想说哎呀，这一下子完蛋了。那他仔细一看呢，哦，原来走在前头的那个妇人怀里抱着一个孩子，不就是那个瘫痪的妇人吗？那妇人走进来对他说，昨天晚上2点钟你来我家吩咐我站起来，我就起来了。哇，结果村子人就把那家庙宇放火烧了，就把那个地给了教会，那村人也都信了主。这就是我们要求，当我们去爱去怜悯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刚才说我们爱不下去，但是我们要向耶稣基督求他那个爱关怀，他那个不怕麻烦。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把他看作是独特的尊贵的。你要知道魔鬼撒旦他常常迷惑我们蒙骗我们，让我们觉得某一个人不值得去爱他，不值得怜恤他，不值得关怀他，不配同情他等等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用重价买赎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它看作是独特的宝贵的。我们而且要去体会别人的痛苦还有他们的需要，不要怕付出代价。我们往往爱一个人或者怜恤一个人，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塞住了，那个心会被塞住了，往往是因为我们或许是被人家蒙骗，被人家欺骗过，被人家利用过，被人家出卖过，所以我们就很吝惜向他们付出。我要劝告大家，我要鼓励大家， 你去关怀一个人，你去体会他，去怜恤他，去帮助他的，或给他需要。我们不要怕付出代价，甚至于有的时候，我要说你不要去期望从他那边得到什么，就带着一个单纯的心，就带着一个像耶稣基督、像神体恤人、像耶稣基督怜恤人那样的心去关怀爱他们。我们要做全人的关怀，按照他的需要给他来帮助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怜恤人要进到他的心里面，要从他的眼光来观察，要从他的想法来想，用他的心来感受。英文讲说，就是你要是穿他的鞋子，你就知道他的处境、他的状况。我们要用这样子来怜恤他，不要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，你就不怜恤他。我们要去进入他心里面，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，然后按照他实际的需要来帮助他。我们教会也有计划，要成立一个叫做华富中心。这个就是要来为这个整个社区要做关怀服务的工作，来服侍我们地方上的需要关怀的人，常常是老弱妇孺的。那我也鼓励弟兄姐妹，你们愿意服侍的弟兄姐妹，来向我报名。我们准备要计划要成立这样子的一个社区关怀服务的，来做全人的关怀，按照人的实际的需要来帮助他们。然后连续人，我们还要来传福音，来引人归向主。我常常说的，我们要在520往东、90号往东、Lake Sammamish 往东这一个大的地方上面来传福音，这也是我们教会的意向。传福音就是连续人，为要拯救世上的灵魂。或许是你的家人、你的邻居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同事等等。那么 again， 我们教会也有具体的一个计划，我们准备成立一个福音小组，来推动福音初级。现在我知道有一些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传福音的方式，有三元福音、有四福音力、有福音桥。那现在还现我前一段时间有去一个 seminar， 讲到说的 Alpha 的 course。 我在11月份在温哥华有一个启发大会，我们也准备派人去学习，去了解一下，看看我们将来，我们要不久将来我们要成立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福音的小组，我们是要用什么方式来传福音。也是鼓励愿意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们也可以来向教会来报名。我们要派人去学习，我们要看看来 evaluate 各式不样的不同的传福音的方式。那这些都是连续人应当要做的事情。我们在讲怎么会说连续的人得到神的连续呢？我可以这样子说，不连续人的人呢，你大概不会得到连续。连续人的人呢，肯定的可以印证他已经得到了上帝的连续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一个连续别人的人，他必须拥有连续人的爱和有能力。假如他不是已经蒙了上帝的连续，他想要去连续别人恐怕也没有办法。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，我们连续人因为上帝已经连续我们了。连续人的人可以继续不断地带出上帝的连续，不只是带给别人，也带给自己。连续人的人不是说用连续他人来换取上帝的连续，乃是说我们对别人的连续只不过是一个管道，透过连续别人这个动作，把上帝的连续就从天上带下来了。我们对别人的连续就好像 电风扇的开关一样。而上帝的怜恤跟恩典呢，就好像那个电力公司的电，电风扇的开关本身并不会产生电力让电风扇来转吹凉风，它只会当你打开开关的时候就让电力公司的电流流通进来，电风扇就因此转动而让我们吹得凉爽。当我们每一次对别人表示怜恤的时候，就好像把电风扇的开关打开，所以上帝的恩典、祝福、爱跟怜恤就流通下来了，就赐下来了。一个怜恤人的人，他会对别人动慈心，他对别人的心是软的，是敞开的。同样，他对上帝的心也是软的，也是敞开的。所以这个管路就通了，上帝的怜恤就很容易临到他身上，透过他再临到别人身上。一个不肯怜恤别人的人，他对人对神的心都是封闭的，他的心是僵硬的、刚硬的。上帝虽然有很多的祝福恩典怜恤想要给他，但是他就没有办法领受，也没有办法传给别人了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怜恤人最重要的、最在乎的是你肯或者不肯。因为如果我们肯，上帝的怜恤、爱和能力就从天上赐下来，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怜恤人。上帝的怜恤就是福音的大能，透过人的肯才会流露出来。少数几个人的肯只能带出少许的上帝的一些怜恤，许多的人的肯就会带出上帝大量的怜恤。我们面对这个世代的需要，我们都知道，在座各位，你们想，你们需要别人的怜恤吗？你需要别人爱你吗？同情你吗？关心你吗？当然了，每一个人都需要，连我都需要。我们这里也不过几十个人，我们都很需要。那你更不用讲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需要，我可以说每一个人都需要。所以说这个世代必须要透过很多的人的怜恤，才能够满足这个世代许多人的需要，困苦流离。所以单单靠一两个人的肯是不够的。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说我成为一个怜恤人的人，然后我们很多人这样的能够带出大量的怜恤，而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啊，都更应该要去祷告、探访、帮助、服侍、带领别人，成为怜恤别人的人，最终成为蒙神的怜恤。假如有一个乞丐，他来到你面前，他想要从你那里得着，譬如说是金钱，那他跟你说，请你爱我、周济我，你可能不太会给他钱。但是如果他说可怜我吧，施舍我，你觉得哪一种方式更有效呢？我们爱人爱到一个地步会爱不下去，因为爱有限，爱会变质。那么耶稣看到人困苦流离，如羊没有牧人，就怜恤他们，这就是神的爱了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、赞美你，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赐下那属天的话语，谢谢你再一次的使用孩子来传讲这个信息。主啊，求你这个信息在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动工。主，孩子若有讲不清楚、讲得不好， 口才笨拙的地方，主求你自己赐下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动工，让我们成为连续人的人，因为主你先连续了我们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连续人的人是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会遇见连续人的神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会成为连续人的通路，他们会成为祝福人的管道。有一次主耶稣基督他做了一个比喻，他这么说，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，一个主人，他跟他的仆人算账，他就把那一个欠了他一千万银子的人抓来让他还。这个仆人还不起，主人说，那我就把你所有的家产变卖了，把你的家人妻子儿女等通通变卖了，然后把你下到监里面，直到你还足了为止。这个仆人说，我没有办法还，我还不起，求你可怜我，怜悯我。结果这个主人就动了慈心，就是好，我怜悯你，你不用还了，你我完全的舍了你这个债。所以这个仆人就出来了，他看到另外一个仆人欠了他10两银子，他就把他揪住说，你还我10两银子，不然我就把你抓下监里面去。结果这个主人知道了，他就很生气的又把这个仆人抓了来。主人最后说，你这个恶奴才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愿意联系人吗？你有这个心与行为吗？你自己也希望得到别人的连续与饶恕吗？请你把手举一下，我就为你祷告，求神赐下连续。哈利路亚，我看到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好，我现在就为你们祷告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向人动慈心，让我们有温暖的心向人敞开，同样的对上帝的心也是软的打开的，成为一个连续人的通路，一个管道。主，我们不能但是你行，因为上帝是连续人的，上帝像我们的天父一样怜悯那个浪子，耶稣是连续人的。主啊，我们就求你在我们心中来动工，赐给我们能力，叫我们能够照着样子去行，就照着天父连续人的心意来行，照着耶稣爱人关怀不怕麻烦的行动来做。主，求你让我们看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，都是独特的，都是值得我们关怀，值得我们怜惜同情怜悯的，也让我们再一次能够体会别人的痛苦跟需要，不要怕付出代价的怜惜他们，让我们关怀别人，按照他们的实际的需要给他们帮助，也让我们怜惜人传福音拯救灵魂引人归向主。哈利路亚，我就感谢你，我就赞美你。今天我们主日敬拜赞美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的信息蒙神的悦纳，求神赐下平安喜乐，赐下医治，赐下供应给我们，让我们每天再次活得不一样。感谢你，祷告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朋友们，我们原本是死在罪孽过犯中的人，神动了慈心，拣选我们，分别为圣。 神连续我呼召我出来侍奉他，全职的。神现在就要连续你，朋友，你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，神现在就要连续你。你愿意接受他吗？愿意得到神的恩典祝福保守与带领连续吗？请把你手举一下，我就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我看到了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愿意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，得到神的恩典祝福带领保守与连续吗？你心里面有这个渴望，你就举手这样做，我就为你来做一个祷告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跟我来看看，一起来做这样祷告，跟着我。主耶稣，赦免救我的基督，我向你认罪悔改，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孽过犯，求你进入我的生命中掌权作王，救我脱离一切的危险患难，带我进入你的丰盛永生。谢谢你的拯救，我愿意一生的跟随你。我这样真心诚意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愿耶和华亲自的看顾保守安慰赐福于你，愿耶和华使你成功得胜，日增月盛，健康快乐幸福美满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阿们。